话说顺天府有个书生，我们姑且称他为某生。这某生这个人啊挺笨，都已经17岁了，写八股文才刚刚能成型啊。可是有那么一句话呀，叫上帝关了一扇门也会打开一扇窗。某生这个人不怎么聪明，长得却非常秀美潇洒，风度翩翩呀，而且善于开玩笑，最擅长的是写信。见到他的这个人之后，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其实肚子里没什么学问。有这么一年呢，顺天府这闹了灾荒，一家人没法生活，某生就跟着父亲来到洛阳，到了一个小村子，暂时算落了脚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洛阳住了时间不是太长，某生的父母先后都去世了，就剩他一个人光棍一根，怎么生活下去？没办法，就在洛阳这儿招了些学生，做了一个私塾老师，就算是勉强糊口存活下去吧。这小村子里边有一个姑娘，孤苦伶仃啊。这姑娘姓严，也是名士的后代。这姑娘从小就挺聪明，父亲活着的时候就开始教她读书，过目不忘。等到10几岁的时候，她就能跟父亲一块写诗填词。她父亲挺感慨啊，说我们家呀有个女学士，可惜的是不能戴帽子。怎么回事啊？古代男人能读书能戴帽子，女子不能啊。老父亲对这个独苗挺钟爱，就希望他能找一个贵官来做女婿，好托付终生啊。这个愿望没实现，父亲就死了，他母亲仍然坚持父亲的遗愿，好好挑个女婿呀。挑来选去，横拔了竖挑，3年也没挑着一个理想的女婿，结果母亲又死了。那有人就会问呢，说怎么那么难呢？不就是挑个女婿吗？3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2条腿的活人不多的是吗？嘿嘿，这事儿啊，难就难在人家严家想要找一个3条腿的活人，标准太高啊。到了这种程度，有人就劝严姑娘说，你呀找个好的读书人就嫁了吧。严氏这时候啊也同意了，不得已而求其次啊，说行啊，那样也不错，找个读书人就行啊。可是一时之间呢，还真没遇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，这事儿啊还麻烦了。有这么一天啊，邻居家的媳妇到严氏这儿来串门，俩人就在一块聊起了天。这媳妇呢拿来一个纸包，里边啊包着一些绣花线。严氏打开纸包一看，这纸上边写了好多字，发现这是顺天府某生写的一封信，就是写给邻居媳妇的丈夫的，而这位丈夫也是一位读书的。严氏拿过这信反复的看，看了两遍之后啊，不由得心生爱慕。为什么呀？这封信写的情真意切，字是笔走龙蛇呀，看上了。邻居媳妇当时就看出严氏的心思来了，就悄悄的跟他说，妹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咱们啊就两个人，没外人。写信的这个人是一位翩翩美少年，他跟你一样都是孤零零一个人，而且你们两个人年纪也相仿，要是你对他稍微有那么点意思的话呀，我就嘱咐我们家的夫君让他从中撮合一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严氏听完这番话腾一下 脸红了，没说行也没说不行，他不吭气儿。邻居媳妇可看出这意思来了，这就是说行啊，大姑娘家家的肯定很矜持啊，不能直接就说我100个愿意。邻居媳妇告别严氏，回到家里边把这件事儿就告诉了丈夫。邻居这书生啊，跟某生是好朋友，一听这是件好事儿啊，我得马上告诉我这位朋友去。邻居书生把这事儿就告诉给了某生。某生太高兴了，高兴归高兴啊，那既然要聘娶人家姑娘做媳妇，得有聘礼呀。一想到这儿啊，又有点伤心。为什么呀？家里边穷，穷的连烧火棍都得借人家的，搁什么做聘礼呢？正在着急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留下一个东西，一件首饰，那正是一个金鸭指环呢。没办法，就用它吧。某生把金鸭指环找出来，托邻居媳妇转交给严氏做定礼，这事儿就成了。选良辰择吉日，俩人成亲。婚后两个人是欢欢乐乐，如鱼得水啊。等到一切都安定下来，过日子了，严氏就看到了自己丈夫写的文章，一看之下呀，笑了。哎呀，夫君呐，你的这个文章跟你本人好像是两个人啊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那你这文章写成这个模样，什么时候能金榜题名啊？从这儿以后，严氏开始劝诫某生，说你得好好读书了，必须得刻苦用功。严氏就像老师那样，时刻督促着某生。到了晚上，他先点上灯，自己坐在书桌前边读书，给丈夫做榜样。一直到鼓打三更，两个人才上床休息。就这样坚持一年多啊，某生觉得，哎呀，我这八股文写的也不错了，参加科举考试嘛，也能行了。可是啊，天不随人愿，他去参加了考试，参加了两次，两次都落了榜了。你说这能让人不伤心吗？功名拿不到手，生活越来越困难，吃了上顿就得想下顿了。某生一想到这些不痛快的事儿，不由得嚎啕大哭啊！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严氏一听，啊，怎么着啊？哎呀，我看你是白白的占了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名啊！假如说让我戴上你的帽子，我要是拿个高官厚禄，就像捡一根草根那么容易。你说这话多气人呢！某生现在正不痛快呢，一听妻子这番话呀，气得眼睛直冒火呀，当时就来了火了。哎，我说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你从来都没到考场上考过，没到那儿试过，你以为功名富贵就像你在厨房里边打水熬粥那么容易啊？哼，只怕是给你戴上男人的帽子，你也跟我们差不了多少，你也照样考不上。严氏一听笑了，哎，夫君呐，你咋还花果山打雷急候来呢？你呀，别着急，别发怒，等到考试的时候，把你的那身衣服你借给我，让我去试试。假如说我也像你一样名落孙山，我从此以后再也不小瞧天下那些读书的男人了。某生都给气笑了，好吧，哎呀，看来你自己是不知道黄柏是苦的呀， 我真得让你啊亲自尝一口，我让你试试，来吧。可就是一样啊，你要是女扮男装，一旦败露，那让街坊邻居们得笑话咱们呀，咱抬不起头来呀。夫君呐，我跟你可真不是开玩笑，你不说过吗？你在顺天府那儿有一所旧房子，我穿上男人的服装，跟你一块儿回去，就假装我是你的弟弟。你从小很小的时候不就离开家了吗？没人怀疑这事儿。某生听了严氏的话呀，觉得也行，倒是也没什么漏洞，好吧，可以一试啊。严氏说完话，走进了房内，穿上了男人的衣服，戴上头巾，走出来。你看，我是不是可以做个男人呢？某生抬头一看呀，呵，这简直就是一个美少年呢！啊，行行行，太像了。某生挺高兴，就把回家乡的这些事儿，一一的都告诉邻居，还有他那些朋友。朋友们呢，攒了一些钱作为盘缠送给他。某生买了一头毛驴儿，让妻子骑着，两个人一块儿回到了顺天府。来到家里边啊，这个时候某生的叔伯哥哥还在呢。一看两位弟弟，哦，玉树临风，长得这么漂亮，挺高兴。而且啊，一看两个人读书又这么刻苦，这哥哥高兴了，一天到晚照顾他们。后来呢，又专门给雇了个小童子，供两兄弟使用，专门伺候他们。两兄弟安顿下来了，专心用功读书。村里边那些个红白喜事啊，都由哥哥出面，弟弟只管在屋子里边读书。就这样，过了半年，村里边人都挺纳闷啊，说光说见两兄弟回来了，见着哥哥了，一直没见着弟弟。这位弟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啊？好多人都奇怪，就想来见他。有的人啊，就要求想跟这位弟弟见个面。哥哥总是替弟弟找理由，把这事儿给推出去。不是生病了吧，就是出外会客人去了吧，反正见不着。等到人们读了弟弟的文章之后啊，呵，从来没读过这么好的文章，大家都不由得抻长脖子、瞪大眼睛、吐出舌头来了，说怎么上了吊了吗？不是，惊讶的。有的人呐，为了见弟弟，就想搞个突然袭击啊。突然推开两兄弟的门，一定要见到弟弟。弟弟没办法呀，出来向客人作个揖，马上又返回房间继续读书。人们一看弟弟，哎呀，虽然是见了一面，可是呢，非常的有风度。再一想，这文章又如此有文采，这弟弟可真的不是一般人啊。从这以后啊，这弟弟名声大振，很多的名门大户都来争着想让他做女婿，把这件事情都跟这位叔伯哥哥说了。叔伯哥哥就来找弟弟呀，来找他商量，说兄弟，你看现在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是不是该谈婚论嫁了？弟弟啊，很不好意思，笑了笑，哥哥呀，我呀打小就立下了志向，我一定要青云直上，不中进士，绝不结婚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算我白说。恰好这个时候啊，学士大人来主持秀才的科试，兄弟两个一块儿去参加考试。可想而知，不出预料啊，哥哥再次落榜，弟弟却以科试第一名的身份去参加了乡试，结果考中了顺天府第4名举人。 第二年又考中了进士，被皇帝委任为桐城县令。到那之后去上任呢，结果呀，就在这任期内非常有政绩，做出了成绩，被升为河南道掌印御史，官做大了，钱也就多了，家里那钱财呀，简直富比王侯啊。可是官做的大了，钱挣的多了，言事不由得胆变小了。为什么呀？官做大了，到时候万一谁不小心把这事儿给捅出去，或者皇帝哪天知道了，那可是欺君之罪呀，搞不好祸灭九族啊。怎么办？托病辞官吧，就说自己长病了，这官呢也就辞了。皇帝还挺不错，真准许了。就这样，严氏回到了家里边。到了家之后啊，宾客非常多呀。可是让大家觉得奇怪的是啊，这御史大人就是不出来接待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而且呢，这御史大人从秀才做到了高官，从来不说娶媳妇的事儿，你说这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回到家里以后啊，这御史呢又买了些丫鬟来伺候他，慢慢的闲言碎语就出来了，大家就怀疑呀，这位御史也不纳夫人，又闹了些丫鬟，会不会是他跟这些丫鬟们私通啊，好另外一口啊。大家都这么说，话就传到了叔伯嫂子的耳朵里。嫂子一想啊，可也是啊，这会不会真是这样啊，就不由得注意起这件事了。可是通过暗中观察呀，这位退了职的御史真的是一点出格的事儿没做，你说这怪了事儿了吧。没过多久，明朝灭亡，天下大乱。这个时候再是秘密的秘密也不是秘密了，御史这个时候才敢把谜底揭开。他就跟嫂子说，说嫂子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呀不是你小叔子，我是你小叔子的媳妇呀。因为我的这位丈夫无能，也考取不了功名，后来啊我是跟他打赌，我赌气，我考了个功名。我是最怕这件事传出去啊，万一传出去咱不得惹祸吗？到时候那可不是天下人笑话咱那么简单了。嫂子听完这话有点不信呢，这可能吗？能有这事儿？严氏一看嫂子不信，就把靴子脱下来让嫂子看看自己的脚。是啊，女人的脚非常小啊。嫂子一看，嗯，可不是啊，这哪是男人的大脚板啊。再看看他的靴子里边啊，塞满了旧棉花，可不是吗？一个女子穿上男人的靴子，那不塞点旧棉花怎么能走道啊。嫂子这时候才完全相信了。可是那不还有一个官衔呢吗？严氏就让某生自己的丈夫顶着自己的官衔，自己关起门来还做他的女人。严氏没生孩子，所以就出钱给丈夫买个小妾。他就跟某生说呀，说夫君呢，凡是人做了大官都会买些个丫鬟小妾来伺候自己，可是我呀做十多年的高官了，还只身一人呐，请问呢，你有什么福气能坐享美女啊？某生一听啊，不由得笑了，哎呀，要说这美男子多的是，你呀也可以选一个嘛。夫妻两个开了一顿玩笑，结果被人们传为笑谈。这个时候啊，某生呢已经去世的父母已经得过皇帝好多次的封赏了，那些当官的人 来某生家里边拜访，都是用拜见御史的礼节跟他见面。可是某生怎么好意思来接着妻子的官衔呢？他还是以秀才的身份自居，一辈子也没坐过那个打着罗伞的车子。这可真是，若非金国肯谦让，哪个女子不如男。